中讯之声。许多见证人，
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还有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既然这样，就应该放下重担，脱离罪的缠累，忍耐着，满怀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到各处宣扬耶稣基督真理的人，我们称他为宣教士。他们专门去到有人居住的地方，不管是大城市，又不管是偏僻的乡村，甚至于是原始部落，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见证。1956年1月8号，有五位年轻的美国宣教士，在南美厄瓜多尔的丛林里面，被一般原始部落民族奥卡族杀害了。这一段消息，成了1956年1月10号西方各大报章的头条新闻。在南美的很多印第安民族里面，奥卡族几乎与外界隔绝，他们是以残忍野蛮出名的。许久以来，为了和这些天性残忍的奥卡族接触，已经牺牲了太多的人。厄瓜多尔政府早就已经失望了，只有把他们当作是化外之民，任凭他们自生自灭。至于邻近的各个部族，包括猎头族，都远远地避开他们。奥卡族强烈地仇视外人，凡侵犯他们地界的，一律格杀勿论。他们用硬木削尖制成长矛，抛掷起来真是百发百中。他们的行动神出鬼没，又不肯与外人沟通，所以他们居住的地方和生活的方式是一个谜，谁也不会再去关心他们。但是有五位热血勇士，为了关心这般凶残的人，献上了青春的生命。在我们重温这段悲惨往事之前，让我们先介绍一下这几位勇士。第一位，他的名字叫孙德，从小他就热爱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从空军退伍，进入了芝加哥有名的卫顿学院，接受海外宣教的训练。他在那儿一切都好，但是就觉得很可惜，不能继续他所热爱的飞行事业。所以当他听到飞行传道会要招募一位飞行驾驶员去厄瓜多尔丛林地区为宣教士做后勤补送工作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停下学业，到加州应征了。在1948年9月，他带着妻子到了厄瓜多尔丛林的边缘，建立了传道的总联络站。那个时候孙德只有25岁。第二位勇士的名字叫艾略特，是一位英俊健壮的年轻人，他对自己的生命非常认真。艾略特曾经在日记里面对自己说，在任何地方我都要全人投入，要体验到我生活上所遇到每一件事都是出于神的旨意。他在惠顿学院读书的时候就是摔跤冠军，又擅长演讲及辩论，最后以最高荣誉毕业。他很早就被厄瓜多尔吸引了，他的爱人就是一位厄瓜多尔老宣教士的女儿。 埃略特终于如愿以偿地去到厄瓜多尔。他为奥卡族而死的时候年纪只有28岁。第三位，他的名字叫费莱明，比艾略特还小1岁，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毕业生。得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他就马上前往厄瓜多尔。凭借他的语言天才，他很快就精通了当地的基加族的语言。他跟马克利·艾略特在大学的时候已经认识，并且在同一间教会里面聚会。第四位就是马克利，他也是惠顿学院的毕业生，念的是经济。他身高6尺2，体重有190磅，跑得很快，所以很自然的就成了学校的足球以及田径赛的明星。他又有演说天才，曾经在演说比赛里面表现突出，成为全国冠军。他又写的一首好文章，当他念大学4年级的时候，曾经以全票支持当选了学生会主席。第五位，他的名字叫尤德任。在参加奥卡行动之前，他曾经深入猎头族传教。他毕业于蒙塔纳大学农学院，同时还得到3种奖学金，学业上是优等生。他曾经征召入伞兵部队，奉召参加欧洲战争。他曾经被艾森豪将军选任为荣誉侍卫，是一个讲话不多却不怕任何危险的人。孙德在厄瓜多尔丛林地区建立了传道的总联络站之后7年，才第一次看见奥卡人的村落。那是1955年9月份的事，在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平常空中的浓雾消散了，能见度高达75里以上。那一天，在附近阿拉乌诺步道站传道的马克利，请求他尽快带一些注射针药去，为一个得了病的印第安男孩子急救。他立刻起飞，半小时赶到，却是虚惊一场，因为那个小孩子的病已经好了。阿拉胡勒站在当奴西洛河的源头，是进出奥卡区的门户。这本来是一个石油公司的采油站，但是受到奥卡人的攻击，公司发现他们采到的油还不够所流出的血，就废弃了这个地方。后来马克利就用上了这个地方作为印第安的学校和医疗站。孙德到了这里，正好那天的工作又做完了，一时心血来潮，就找马克里一起去看看他们的邻居。他们的邻居就是奥卡人。马克里在阿拉胡洛这3年多一直在帮忙当地的基加族土著，奥卡人常常来攻击他们。虽然他也布置了一些灯光、电网等等的阻吓性的防御措施，仍然有6、7个友善的基加族人被残杀。奥卡人强烈的敌意使得马克利日夜渴望着要把爱的福音传给他们，因此当孙德讲完之后，两个人就马上都很感兴趣。他们向东飞了50里，又转向亚马逊河上游，飞遍了整个奥卡区，但是应该怎么找奥卡人都毫无概念。但是难得碰上那么好天气，不会又徒劳一趟吧？果然，在汽油快用完的时候，马克利看见在一片绿林中间有一块空地。他们检查那块空地上，大大小小有15栋的房屋。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看见奥卡人居住的地方。过了几天，他们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另外2个奥卡迷，就是艾略特和费兰明，他们是和孙德同一年到厄瓜多尔的。这3位好朋友分别在3个基加族的村里面传道，他们都对到奥卡传道有强烈的兴趣。他们4个人在10月1号晚上集合开会，彻夜的讨论奥卡行动，趴在一张 平铺在地板上的大地图前面，确认往奥卡的门就要打开了。为了安全计，他们开会决定要先花一段长的时间小心地从空中和奥卡人建立友谊。他们首先用孙德所开的小飞机每一个礼拜去送一次礼物，尽可能低飞，先对奥卡人打打招呼，喊一些问候的话，但也至少要高得不至于挨伤他们的矛和枪。他们也决定所有行动绝对机密，需要的钱都自己出，不向差会申请补助，免得消息传出去引来了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和新闻记者来猛拍照片，以至于奥卡人一反感打起来，那么这些文明人就开枪自卫。这么一来，用了几十年才勉强叫奥卡人淡忘的仇恨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从前有很多宣教士遇害，都是因着害怕带着火枪进丛林，所以他们这一回有了警觉，不想再重蹈覆辙。他们约定了一套暗语，以防止在无线电或者谈话之中泄露了计划。他们叫奥卡人叫做邻居，奥卡地区叫做附近，那个小村落叫做终点。他们选定一块距离村落十里的一个叫棕榈滩的河边地方扎营。他们决定在正式飞进奥卡族扎营之前，大家日常活动照旧，以免引起土著以及其他宣教士的多疑。这一切都只有他们和他们的太太晓得。第一次送礼物去是10月6号，孙德和马克利一起从飞机上掉下一只大铝锅。不知道是奥卡人害怕或者别的原因，村里面没有一个人在室外活动。他们飞机飞的时候把锅放在一条小路上就回去。过了一个礼拜他们再去，锅子不见了，应该是被人拿走了，他们起初这么想。后来他们放下第二次的礼物，就是一柄大钢刀，那个时候就有更丰富的收获了。首先是河边有几只独木舟，从前没有见过的。后来当他们的礼物快要掉到河边的时候，有一个人打开屋子的门，一面狂喊，一面趴在地上要看清楚。这是他们所见的第一个奥卡人。这个人在地面乱跑，像是有点害怕，但是没有躲藏。没多久，打开的门口又出现了三个人，一起盯着往下落的帆布包。帆布包里面就是大刀。当这个包包一掉到河里，马上就有人潜水下去拿了。这种空中送礼物的方法是孙德发明的，他的工具就是一个帆布袋和一条1500尺长的钓鱼线。他发现在接近目标的时候，慢慢放下扣着钓鱼线的帆布袋，到了目标的上空以时速55里盘旋下降，降到1000尺的时候，下垂的帆布袋就会固定不动，所以继续下降的时候就可以准确地把帆布袋放进目标区。他常常用这种技巧投送补给品给一些不容易降落的宣道站。有一次有一个偏远村落闹传染病，他带了所有的药品去，并且把一句电话垂下去，听下面负责的宣教士描述病状，再用飞机上面的无线电与远方的医院联络，请医生诊断，然后把开出的药品找出来，如法炮制地垂下去。用这种方法竟然治了不少病人。送礼给奥卡人的时候，他特地在帆布袋上绑一些彩带，引起他们的兴趣。这种设计果然奏效。第三次去的时候，奥卡人一定一点都不害怕，一起跳舞欢呼。再后来当礼物送下去的时候，奥卡人就迫不及待地把他们预备好的东西绑在鱼线上，要他们拉上去作为回赠。他们回送过一顶用线和很鲜艳的羽毛织成的花冠，又回送过两把木雕的梳子。他们从空中借到一只火鸡， 下一次就会回赠一对大黑鸟。借到面包、牛肉干，下一次就会回赠几条煎鱼。有一次，这些宣教士也把他们的彩色放大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奥卡人。这样礼尚往来了一个多月，到年底，孙德就召集了一次会议，决定在1月3号到棕榈滩扎营。棕榈滩是附近四周50里之内唯一可以降落的地方。虽然他们后几次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奥卡人已经主动地砍倒了很多大树，希望他们下来，可惜跑道不够长。他们预备了2个礼拜的口粮，带了一小栋可以架在树上的活动房屋，带一些礼物。到了棕榈滩之后，他们需要一个人看守的房屋，一个人管饮食，孙德就随时待命起飞，2个人要分别沿着河岸巡逻，招呼可能出现的奥卡人，所以他们还在需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曾经在猎头族传道的尤德润。1月2号晚上，这5对夫妇聚集在阿拉胡诺整装待发，大家都明白，这可能是每一对夫妻的最后一夜，但是没有人害怕，也没有人畏缩。3号的清晨，他们一起祷告，临出发之前合唱一首已经成了奥卡行动主题歌的赞美诗。歌词有几句是这么说的：主啊，我们信靠你，你是盾牌常护地，因主得胜，一切赞美归你。战争完毕，进入荣耀圣城里，同你相聚，永远喜乐安息。头两天很忙碌又很平淡的过去了，没有奥卡人来，但是孙德和费莱明来回飞到阿拉胡诺睡觉，因为树上小房子睡5个人实在太挤了。经过终点的时候，看见奥卡人面对他们扎营的方向，跪在平常欢迎飞机的平台上，这种态度对他们是很大的鼓励。他们眼看着20世纪的现代人和原始部落的人的桥梁快要搭起来了。在6号的上午，他们沿着河边排成一条线，向丛林的奥卡人喊话。他们用学会的少数奥卡语重复地说：我们喜欢你，我们欢迎你。忽然在河边对岸传出一声很响亮的男性的吼叫声，然后跳出来3个奥卡人，2个女的，1个男的。这3个人都没有穿衣服，他们的耳朵上戴着木质的大耳塞，腰间系着一条粗绳。男的大约有30岁，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大约16岁，很漂亮，另外一个看起来年纪大一些。5个年轻的宣教士呆了一下，就对他们说 Punaina， 这是奥卡语欢迎的意思。那个男的马上比手画脚的讲了一大堆话，他们一句都听不懂，但是看得出来他的意思是要用那个年轻的女孩来做交易，或者把那个女孩子当作礼物之类。他们一起很快乐地玩了一天，他们叫男的叫乔治，叫那个年轻的女孩叫大力拉，另外一个女人就从头就滔滔不绝地对费莱明讲话，也不管他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大致上他们说的3个奥卡人都懂，奥卡人说的宣教士几乎都听不懂，只有从他们的表情来判断。比方乔治似乎对飞机特别好奇，孙德就带他上天飞了一趟，果然他非常的快乐。可是一谈到要去他们的村子访问的时候，乔治就显得很不自在，好像要顾左右而言他了。他们猜大概乔治自己知道没有权利做这种决定，不愿多说了。另外有一次艾略特要回树上小屋办点事儿，居然大力拉也跟着他爬上去，但是艾略特没有留多久，很快又加入大伙儿一起。这时候 大力拉显得有点沮丧，并且开始不耐烦了。本来三个奥卡人表示要留下来过夜的，但是大力拉忽然转意，一个人涉水过河走掉了。乔治赶紧的去追他，另一个女人也跟着，但是三个人就没有再回来了。五个白人和三个恐怖的奥卡人面对面和气的交朋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但是第二天奥卡人没有再来了，而且当孙德飞去终点的时候，那里的村民竟然纷纷逃避，似乎又对薛恩教士开始害怕了。薛恩教士都不懂是为了什么。八号是礼拜天，一早他们都预感到会有事发生。照他们留下的日记推断，在中午之前孙德飞了一趟，发现终点只剩下少数的女人跟孩子，看不见一个男人。回程的时候则发现沿着河边有十个男人走向棕榈滩。到了中午，他们和守在阿拉胡诺的爱人用无线电做了最后一次的定期通讯，他们是每隔四个小时通讯一次的。照后来救难队所见的现场判断，他们显然没有等到四个小时就死在奥卡人的长矛和大刀之下了。他们的血和沙子混在一起，留在皇族的居拉列河边，他们的小飞机被刺破，撕掉了铝皮，拆掉了座位。奥卡人大约把座位当成了飞机的心脏，凶案的现场一片零落，但是没有抵抗过的痕迹。为什么突然有这种变化呢？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大力拉明显的奉献吗？叫奥卡人觉得屈辱吗？这永远是一个谜，没有人能肯定。他们的爱人虽然一度为他们担心，当消息传来之后，他们的态度倒是很冷静。他们要求把丈夫的尸首就地合葬在小屋之下的树根旁边。他们的墓地上没有刻下铭文，只有一段简单的祷告。祷告文里面说，在这里他们度过了奇妙的六天，在这里他们用言语和行动传扬了上帝救赎的福音。这福音本是要给所有的人，包括奥卡人。在这里他们要安息，直到复活的日子。这五位优秀而年轻的生命，为奥卡族的灵魂献上了他们的一切。在一年之后，他们的爱人在他们丈夫寻道周年纪念的时候，写下了动人心弦的祷告词。
丈夫的死使我们深深的感动，而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我们晓得他们的血将成为奥卡教会的种子。对那些亲手用长矛杀死我们丈夫的人，我们并不恨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行在黑暗中，他们不认识主的名，也不明白主比我们的生命更宝贵。他们需要有人向他们传讲，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我们相信神一定会让真光照到奥卡来，只要神仍然拣选我们，我们是必定愿意献身于这个工作的。我们和丈夫一样，有着同一的愿望，也就是到奥卡人那里去，而且我们是欢欢喜喜自愿同去的。我们都清楚知道不要阻止他们顺从基督，耶稣明显地说，做他门徒就要撇下一切，舍己来跟从他。有许多人以为我们的丈夫已经做了最大的牺牲，只是我们并不这样想，他们也不曾这样想，因为他们之中有一位在许多年前的日记里面是这样写着的：为着得着永恒，一个人舍去了一些原来就保不住的东西是值得的。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反而我们得着了一切，因此 我们要为那些神要拣选到奥卡去传福音的人祈求，让他们被圣灵充满，不以自己的生命为重，好叫奥卡人从罪恶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我们的丈夫已经做了基督的精兵，他们用行动将信心表示出来，给我们做了好榜样，使我们敬仰他们。因此我们的祷告充满了感谢，我们用欣慰的心来接受神的带领，一步一步让我们明白他整个的计划，凡事他都要得到荣耀。我们的丈夫也已经与他同行，得到完全的喜乐，将来当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时候，也必然得到满足的喜乐。
这些年轻寡妇，他们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呢？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能把仇恨化成祥和安稳呢？他们的信心究竟有没有答案呢？奥卡行动如果仅仅是五位年轻人寻道的故事，那么这只不过是无数悲惨故事之后再增加了一个新的悲惨故事而已。但是奥卡行动并没有因着五位优秀年轻人的死而悄然寂灭，除了他们的寡妇所发出勇敢的呼声之外，世界各地都有了热切的反应，寻道者的滴滴鲜血以及充满了爱的宣教士们辛劳的汗珠，终于浇灌出寻难的花朵。十年之后，在奥卡族召开了第一次奥卡语的圣经会议，奥卡文的马可福音已经翻译完毕，很多奥卡族人居然开始研读圣经了。而奥卡教会里面两位长老，一位叫基莫，一位叫戴威，就是十年前参与杀害五位青年的凶手。其中戴威在纪念十周年的圣餐礼拜之后，决定深入到亚马逊河下游，向那些更凶残的部落做自己得救的见证。一个凶手竟然成为一位宣教士了。只不过是短短十年的时间，上帝的福音照亮了活在黑暗里面的奥卡族。但是这只不过是历史上千万个宣教故事里面的其中一个。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类似于奥卡族的部落在等待上帝真光的照耀。但是我们却十分清楚明白，我们这个文明世界里面仍然存在着惊人的罪恶，一些可怕的相互残杀以及深沉的黑暗。谁肯为这个世代流血？谁愿为人类的疾苦流汗呢？圣经形容信心的伟人的时候说，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心仍旧说话。是的，他们早已经死了，但直到今日，我们仍然清晰地听到他们的声音，透过历史，在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的耳边庄严地响起。